轮回纪时，解密楼兰。公主去见国师，国师没有让公主说话，他说：“
你跟我走。”
国师领着公主走向一辆马车，带着公主向着城外的一座山崖驶去。国师在一处山岩找到一个凹洞，公主坐下来，接过国师手中的一个包裹，国师也坐了下来，盘腿打坐。与此同时，在王宫门口，醉醺醺的国王带着放荡的女人正要进入王宫，王后在苦苦阻拦，脸上已经挨了国王一巴掌。国王不顾一切的痴狂，使王后忍无可忍。王后拿出腰间的匕首对准自己，国王一拳打飞了匕首，匕首划破了另一个女人的脸。国王生气地踹倒了王后，然后用袖子擦着那个女人脸上的血，拽着女人还要进王宫。王后从腿上绑着的匕首鞘里拿出了另一把匕首，踉踉跄跄地站起，冲到国王的面前，用匕首对准了自己的胸口，用力扎了进去。流血的王后倒在了王宫门口。国王懵了，他茫然地看着倒下的王后，腿不听使唤，心智在迷失。他牵着那个女人的手，迈过王后的身体，迈向王宫。他眼睛盯着台阶停了下来，回头盯着王后的身体，又看了看身边的女人。突然，国王惊恐地指着身边的女人，大声喊着：“
鬼，鬼，你是鬼！”
他心智狂乱，把放荡的女人从台阶上推了下去。在豪华威严的王宫，国王疯了，王后死了，奈腾病着，公主不见了。国师看见楼兰的国脉和地脉都断了，水神罗布无奈地看着水坡，不愿栖身水中，因为水质在迅速变坏。罗布决定离开这里，他把水脉处的水收在水囊中，要准备离开。他知道楼兰的五行之德已经败坏，国将不国，但是天意让他在楼兰东南等待几日。王宫的侍卫长和总管在这时按着锦囊中的吩咐，调动侍卫把王后的尸体敛入棺材中埋葬了。他俩把国王用绸带绑在床上，把丹药给国王服下，国王安静下来。王子奈腾服了丹药，身体勉强支撑起来，在侍卫长和总管的支持下，对外称国王生病，自己代行国政。艾虎拿着伪造的谕旨，说国王让位于自己，要准备当国王。他派人四处寻找公主。艾虎想进入王宫，侍卫长调动密卫力量和艾虎的力量在王宫前对抗，有许多大臣在观望，民众在窃窃私语。在这时，都城出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疯子，他不停地对着人喊：“
人要死光了，快跟我跑啊！”
他喊了一遍又一遍，在城中跑了一圈又一圈，人们都笑话他，唾弃他。三天后，疯子消失了。三天过去了，国师在凹洞中打坐不动，公主也在打坐，饿了就打开包裹，里面有干粮和水。在第四天中午，国师起坐，他说：“
金色的沙要来了，我们会亲眼看到楼兰的灭亡。这个凹洞暂时不会被金沙覆盖，元神不灭，我们会在更恶劣的末世相见。我们会揭秘这个国家的消失，这是我们的使命。”
国师站在凹洞里，公主站在他的身边。 他们居高临下，在看着楼兰城。天空渐渐变得阴暗，风突然吹起，越来越大，风中夹杂着沙粒，在东南方向有漫漫黄沙席卷而来。这时，国师前面出现了诡异的生命，像鬼差一样看着公主说：
公主身上有败坏的物质，去地狱消去败物吧。
国师挡在公主前边，斥责鬼差。鬼差退下了。国师回头看着公主说：
你把右边的袖子挽起。
公主挽起衣袖，惊讶地发现手腕上鼓起了一个红色的包，这是在监狱时爱虎让人放下的药物在集结。国师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匕首，他要把公主手腕上的包割去。这时一个声音出现了：
不可以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末世时相遇你会使公主蒙垢，你要选择马上让公主下地狱。
国师没有说话，他使匕首飞起来，割去那个红色的包，又把白色的粉末撒在公主的手腕上。那个声音说：
你拒绝我们的安排，末世相遇你会给公主带来麻烦。
国师说：
公主有自己的使命，要目睹楼兰的消失，要用纯净的手去握住神笔，去揭秘楼兰，你们不能阻挡。
国师告诉公主：
你注意眼前，要抓住一支金色的笔。
国师看见阴性的生命还在干扰，于是他施展法力销毁邪恶的生命。公主看见一支金色的笔出现在眼前，她一把抓住金笔，金笔进入公主的手中。一个邪恶的声音响起：
国师，等着末世的麻烦吧。
国师说：
我不怕，来就来吧。
他不知道这一声回答，在另外空间他立下了一个约定，到时会有麻烦出现。这时漫天的黄沙已经埋住了楼兰东南的村落，继续向楼兰城推进。公主透过漫漫黄沙，看见了黄沙后面有神仙出现，神仙手中拿着沙盘在徐徐扬沙。公主听到神仙说：
壮观啊。
公主看见每一个沙粒都是生命，他们雀跃着说要埋葬淫乱之城。公主心想，真是一场灾难啊。黄沙以极快的速度在推进，很快都城被黄沙覆盖住，黄沙向西北推进，楼兰就这样快速地消失了。国师说：
我要留在这个地方。公主，你向着东南方向走，我的法力会保护你。你会遇到一个自称罗布的人，他会给你指明去处。
国师说完坐下来开始打坐。公主离去，她在艰难的前行中遇到了罗布。罗布照顾着公主。走到一个有人烟的地方，罗布说：
我有一粒药，吃了之后你的香气会消失，容貌会变丑，嗓子会变哑，这样你会很安全，你愿意吗？
公主点头答应，她吃下了药。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丑陋的女孩，被旅店主人收留，成为一个打杂的佣人，人们叫她丑儿。丑儿见到来往的客商，客商们在惊讶地诉说着一件奇异的事情：楼兰消失了，那个地方变成了沙漠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所有的人都在啧舌，觉得不可思议。丑儿听到了许多客商在回忆楼兰的富庶，回忆在楼兰的放荡生活，也迷惑于楼兰的消失。丑儿在旅店见到了许多败坏的事情， 知道了许多他不知道的阴暗的楼兰往事。他想，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禽兽一样呢？丑儿经常在梦中看见国师，国师在沙漠中做法。丑儿还看见另外的神仙，他看见有一位神仙放出解尸虫，把地下的尸体都分解了。有一次在梦中，丑儿向国师诉苦，说自己不得安宁，有人不怀好意，用肮脏的手触碰自己。国师说，
你去请求罗布，他会帮助你。
梦中丑儿找到罗布，罗布给了他一个浑身是刺的圆球，圆球在变大，一下把丑儿包住。丑儿醒了，他发现不怀好意的人碰自己时都喊被刺扎到了。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骚扰他了。在丑儿40岁时，因病奄奄一息之际，一直隐身在这个地方的罗布带走了丑儿，把死去的丑儿埋葬了。丑儿的主人想让人把丑儿扔出去，却意外地发现丑儿不见了，主人惊讶了许久。时空掩盖不住尘封的往事，岁月不曾忘记美丽的楼兰。楼兰从富庶到堕落，直至消失，是神的安排。这种安排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宇宙成住坏灭的特点。贤明的国师，端庄的王后，圣洁的公主，昏庸的国王，贪婪的爱虎，放荡的女人，这些都是早已确定好的角色。所有的角色都在按着一个既定的剧本，在这一个5000年上演。神仙打造这样的剧本，目的是让人们明白，灾难的出现是因为道德的沦丧。当时楼兰人生活奢侈，人种混杂，身体中失去了与上天的连带，文化也极其混乱，礼俗败乱，出现了乱伦、同性恋和大量性乱的东西。在信仰方面，楼兰人也背离了对正神的崇拜，外族邪灵携带着名利色欲的东西轰然进入楼兰。当楼兰失去神的护佑，当人一再背离神给人确定的准则，楼兰就要遭遇灭顶之灾。盛极一时的楼兰消失在神的法力面前，神又周密地在人们的血脉中、思维中烙下对楼兰消失的探索机制，让人们不忘楼兰。神借助修炼人对这个事情的揭秘，告诉世人，如果生命不敬神佛，道德沦丧，最终的结果就是销毁。楼兰的消失体现了神的安排，但是这里也被旧势力强行加入了他们的安排。旧势力安排阴界的生命要让公主下地狱，当国师阻止时，他们又威胁说，你拒绝我们的安排，末世相遇你会给公主带来麻烦。结果在这一世中，曾经的国师和公主被谣言所伤。为了让国王达到足够的昏庸，能够按照安排好的剧本去演，来达到他们的目的，旧势力不惜用药物控制国王。故事中的人物都是由大法弟子来扮演的。在那一时期的重要人物的性别，在这一世中没有改变。旧势力有意打造的一正一负的人物，在他们的身体中保留着轮回中打造的冤怨情缘和拜物。国王和放荡的女人，在这一次的修炼中，由于累世打造的乱世渊源，在交往中出现了遗憾。由爱狐转生来的同修，恶意地造谣公主转生来的同修。放荡的女人在这一世遇到王后转生来的同修， 怨恨和妒忌表现得极其强烈。人在生命轮回中会储存过去的记忆，这些在修炼中都要修去。楼兰人因为道德的下滑毁灭于沙暴中，今天的北京比之历史上的楼兰更加败坏。中共这个受控于共产邪灵的邪党窃国大盗，在肆虐地败坏着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。时下的中国国脉已伤，地脉残断，水脉污染，气候异常，他亵渎苍天，破坏自然，残民已逞，迫害修炼者，罪恶滔天，恶报已经在报应中共邪党了。在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一书中说，河北怀来县人称天漠的飞来沙漠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，北京或许就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。岁月悠悠，楼兰解密，时光荏苒，遗址复出。正法没有结束的每一天，对世人都是希望。奉劝世人，切莫随着共产红魔起舞，快快选择良善，走上回家之路。